哎呀，我不敢当，也不配。我真的想一想，卢文没有什么话要讲，都是神的恩典，神的爱，都是圣经的道理，所以我的心底话是圣灵感动我，好好的跟你们一起努力思想神的话。卢文心底话，
欢迎收听这个节目，又是我们相聚的时间。最高兴的是能够跟卢牧师跟天穹弟兄一起来学神的话语，那个是非常喜乐的事情。
唐华老师好。
我更要向我敬爱的唐华老师请你指教。
哦，真的这样的就压力非常大了啊，就压力山大啊。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神的话语，就让圣灵来指教我们，那是最宝贝的。我也是在学习，特别卢牧师呢就把这个棒呢交给我的时候呢，啊，就特别吩咐说啊，最好从罗马书里跟大家分享。那我也是发现，虽然起先是有一点害怕哈，但是呢，就在预备的过程里面，的确感觉到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是何等的丰富。所以呢，我的心底话就是感恩，感恩，感恩。也谢谢卢牧师这样的不嫌弃啊，吩咐我来做这样事情，
谢谢主
啊，感谢主也是好，谢谢天成也是宽容我啊，有很多亏欠。
我觉得唐华老师跟卢牧师呢两个人的查经是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我们都可以从神的里面领受神的真理、啊、
我们的一个级别是他差好远
了您查经的是比较仔细一点、嗯、卢牧师呢就是很多的个人的分享啊都是不一样的。
无论怎么样子、嗯，最重要的就是神的话。
对对对对。那事实上我们今天来看的就是罗马书的第七章。好，上次我们看到第六节嘛，七章七节到二十五节那里呢，可以说是这一段呢是罗马书当中一个很深刻的，也是一种人心挣扎的一个很真实的一段。保罗在这里呢就是向我们说明律法的真正的意义。律法不是救人的，律法反而是要显出罪的。而且呢，人好像保罗自己内在也有老我跟新我的那种啊善与恶的激烈的冲突，这样的一个挣扎啊，是一种属灵经历的一种很真实的写照。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在看的时候呢，也是在彼此的提醒。我想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敢呢在人面前呢把我们里头的那个我呢啊显现出来的，因为太多不敢给人家看的地方了啊。但是神鉴察我们，让我们今天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借着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彼此的勉励啊。特别我们就非常的强调，在灵与欲相争的痛苦当中呢，我们怎么样靠主呢，能够顺服神，能够在其中可以过得胜的生活。那么我们从第七章七节到第十三节来看，第一个就是律法跟罪的关系，律法跟罪的关系啊。这段经文我们还是请天成弟兄为我们念出来好吧。
好，七到十三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的，但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断乎不是。 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这样我可说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
那这里呢讲的律法跟罪的关系啊，特别呢还是因为前面呢就保罗就特别的提说，不是在律法以下的犹太人才得救，而是在没有律法的外邦人当中，因着神的爱、神的拯救，他们也同样的可以进到神的恩典当中。那因此呢，保罗还是继续的说啊，是不是这样呢？就等于律法是不好的呢？啊，我们不要守律法了。我们前面呢，就保罗就提醒我们不要放纵自己了啊，不要叫那个恩典显多了。啊，这里继续的就讲了。律法究竟它的功用在哪里呢？律法跟罪的关系什么呢？那我觉得最比较容易了解的就是，律法就好像镜子一样，啊，一个镜子帮助我们看见自己的不是，啊，我们常常就说了，就说男士要解领带的时候，啊，有时候就要看着镜子，因为要不然就歪的啊。那么当然就是说，律法也像一把尺啊。一个尺就量出我们达不到标准的地方，啊，律法的作用是显明罪，啊，我可以说哎呀，这个够长了够长了，但是把尺放进去的时候啊，还差几个公分，啊，这样就量出来了。我想这个只是一个比喻，啊，这里讲的律法呢是指神的诫命，而在旧约里面摩西就是给以色列人有这样的律法呢，就是成为他们生活的规范。我就想到一个例子，生活里面的，我认识一个属于少数民族的弟兄，他是信主的，他就平常在山上生活，那我们有时候呢就在城里面会见面啊，他就说了，哎呀，我在城里面开车啊就非常害怕。我说你
人多吗？
不是，他考了执照可以在城里面开车，嗯，但是呢他就在开车的时候表示呢，除了车多以外，人多以外呢，更重要的是他到处都有交通规则，这里有红灯，那里有马路的线哈，那就怎么样，不要越线等等，他说红绿灯呢，路上的交通标志了很多，结果呢他说不像我在山上啊，山上这些没有的吧，
对，
他就可以开到哪里开，只要有路他就开，他就说完全不一样的。他在城里面开车呢，他就要提醒呢300%的精神这样的，
他犯了规。
呀，我坐在他旁边也是心跳的厉害，为什么呢？他开了一下，一定好像去了别的一条线的，
走错路了，
不是走错路，但好像不是直走的，
很危险呢。
啊，
没有出过问题嘛？
有，不过我想，问题是人家一个很好的说明，你没有规矩，你随便开都没有问题。有了规矩是帮助你，特别在很多车子的时候、很多人的时候，就按照规矩来行了，那就保护你不会有危险啊，不会出现那种交通意外。
嗯，
那如果我们在人的社会里面哈，没有这些规矩啊，没有那些律例的话呢，有时候我们就人就乱来了，就没有一种社会上面的规则。但是我们讲到这个律法也是啊，我们如果要守律法的时候，律法就告诉我们，我们有些不什么地方不对，什么地方是合神心意的，那就这样就能够活出一个荣耀神的生活。如果我们不守律法呢，也会闯祸的。
嗯，
啊。那么保罗就在这里的举一个例子，很简单的，他说非律法说不可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而这条诫命呢，事实上呢就介入了，如果我们有罪，有时候不只是在行为上面的啊，我贪心偷了一点东西，那偷的行为，但是可能我还是有一种内在的那种的贪念。那这个呢就是律法里面指出，不只是行为，如果我们心思上面的悖逆，或者是 不顺从神的话，这个也是这个罪啊，这个也是律法呢禁止我们做的。那么在第八节到第十一节呢，就提出一个很特别的问题，是什么叫人死呢？
诫命叫罪，借着诫命。
对，但是诫命本身是不错的，诫命本身后来他就说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良善的，真正叫我们死的是罪。不过呢，没有诫命，没有这个尺，就没能把这个罪显明。所以呢，保罗这里讲的很直接的，没有律法啊，罪是死的，就是说罪没有活动的，不显明出来。但是有律法呢，就显明了啊，就是罪。那么第八节更说，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了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好像把罪的把它好像人一样的哈，就好就说我怎么样可以用什么工具让你死呢？就是借着律法来给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罪的。保罗这里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律法是善的，律法是公义的，是良善的，是圣洁的，只是罪利用律法去引发我们的反叛。好像小孩子啊，他们呢如果你说这个不可以动，这个不可以碰，他们就偏偏去碰的，没有留意到
想去试。
特别呢想到很危险的事情，就是小孩子看见很喜欢这个洞洞嘛，就看见那个电呢、啊、电那个
有
洞
洞
的时候，他就用手指头去探。人就是这样的，人的心就是这样啊。带小孩子坐那个电梯，他们最喜欢是
按那个按钮，
但是很奇怪的，按那个警钟的那个地方。我几次了看见小孩在按，他是什么都按，但是呢，这个
那个颜色不一样，
颜色不一样，他就跟着。那我想，我们一个比较轻松的方法，他事实上呢，这里谈的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对不对？就是说，叫我们死的不是律法。所以圣经里面的律法不是拿来的限制我们，只不过就告诉我们说，哎，我们这样的做法不合乎神的心意，达不到神的标准啊。律法不是罪的源头，不过呢，好像镜子一样，把我们的罪显露出来，好像一个放大镜啊，就是律法使罪啊显出是真的罪，叫人看见我们无能为力啊，我们不能靠律法成义。律法只是叫我们知罪，但是呢，没有办法救我们脱离这个死亡的。刚才我谈到那个少数民族的弟兄啊，他在山上开车是很自由的啊，也没有交通规则是限制他，他喜欢怎么样开就怎么开。如果没有律法，我们会不会也是喜欢怎么样活就怎么样活？
人是这个本性嘛，就是我想做自己的事我就做，想怎么讲就怎么想。
我看见你的钱包很多钱，那
我
觉得反正都是可以拿。我看见什么事情啊，我们就喜欢做就做，没有一种律法来规定，那就是我们的这个问题。真正的最那个祸首啊，罪魁祸首呢，就是罪啊，不是律法。真正的救赎呢，只有在基督耶稣里面啊，他赐给我们新的生命呢，就可以处理我们内心的罪性，把我们释放出来，不再受这个罪的捆绑了。来唱一首诗歌，很兴奋的，叫靠着耶稣得胜。这首诗歌呢，是让我们可以呢高兴快乐的说，靠着耶稣我们可以得胜。
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水中打转，是你带领着我的生。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水中打转，是你带领着我的生。靠着耶稣的山，靠着耶稣的山，从此山要靠着主而去。
好了，我们来看第二点。第二点呢，我的题目就是信灵里的征战。这个就是刚才我们开始的时候讲，保罗有一个挣扎，保罗有一个挣扎，心里面有挣扎。事实上不只是他了，是我们的啊。请卢牧师给我们念这一段经文好吗？
好，十四节，我们原晓得律法是束缚灵的，但我是束缚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承认律法是善的。既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十八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有的我，只是行出来有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我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
哇，在讲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我就心里面感觉到好像呢，在我里头有两样东西，或者是两个我。一个呢就是啊，你犯罪 啊不是我做的 啊是肉体你做的，这两个人在吵架。但是这个我们就看见保罗在这里呢又提到一个另外一个观念，就是律法是属灵的啊，人呢就是我是属乎肉体的。那么突然之间律法怎么是属灵的呢？我们的理解就是律法是从神而来的啊，神是个灵，所以我们本身呢就是在要明白神对我们的要求。不过我们人软弱，我们是属肉体的，就按照自己的肉体的那种的惯性啊，来被我们本性所奴役啊。所以呢就是保罗要提醒我们，是我们已经卖给罪了。一个奴仆啊，通常呢就是被主人卖给另外一些主人的哈，这个是卖掉，这个观念在当时的人当中呢是可能是很熟悉的了哈。保罗指出的是，我们属肉体的不单是指我们血肉的，有血有肉的，而是被这个罪性主宰的这个状态哈。那么这段经文就提到一个意志跟行为上面的那种的矛盾哈，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这个就是那种心理的挣扎，只是真实的描写。某一方面来讲，我自己也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好像就也是看见一个镜子啊，不敢告诉人的啊，心里面藏着很多那种的不敢跟人家说的，或者是不敢向人家暴露出来的那种内心的丑恶。很多人拒绝承认自己有罪，但是甚至呢就拒绝自己是有罪这个事实。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说，哎呀你有罪需要耶稣，他说我是一个守法的公民，警察没有来抓我啊，法庭没有判决我有罪，我怎么会有罪呢？但是如果按照神的定义，就是说罪不单是行出来的行为，而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啊，有拒绝神的，有违背神的，也有些贪心的，有一些的恨人的，这些都是在里头的，不一定是行为啊。罪不只是外在的事情，而是在内在的势力。在罪的面前，我们变得是很懦弱的，很无奈的，无可奈何的这样的。那我想请教两位，假如我软弱了，我跌倒了，犯罪了，可以给我一点的帮助吗？给我一点建议，我应该怎么做呢？
哎呀，我都是软弱的，也有呢亏欠的不得了的地方，被罪捆绑，圣灵感动的时间，我喊救命啊，神啊救我救我。
所以你叫我喊救命我犯罪的时候救命这个就是像这个洁净我们的源头 求救。天成呢有什么提醒？
我觉得一方面呢就是陪伴了，就是同行了，就是在有什么需要，比如说遇到困难啊，怎么去帮助。另外一方面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祈求神的帮助了。
一般来讲呢，我们都喜欢隐藏我们的软弱，隐藏我们的失败，所以除非我们有一些很相信的、很信任的伙伴，要不然我们不会把我们自己软弱而跌倒的地方就告诉别人，所以也是彼此的勉励。可能我们在走天路的时候，我们真的很需要有这样的一些天路的伙伴。以前我就常常这样说了，我们需要有三个人来帮助我们的。一个就是我们需要有属灵的师父，让我们向他们学习，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属灵的同伴，我们要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人家可以呢关心我们，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不是咒骂我们，而是扶持我们。还有呢，我们也要有门徒，有一些可以我们去扶持可以帮助的那些门徒。
更重要的是神啊。
对对对对对，
我说救我救我
就是神，
救我了，
那是真的。但是人的软弱的越是靠近光了，我们就看见自己的污秽败坏，所以属灵成长啊是很多挣扎的。但是呢，当我们看见自己没有力量去面对，很无奈的时候，我们就更需要神的恩典。卢牧师提醒我们，真的最需要的是神。第三点呢，就21节到第23节的就讲到这个善恶两个律在交战，就是心里面的律还有罪的律，这样的就打仗了。那么就保罗就这样的一个低声的这样经验了。所以呢，这个今天不只是卢文心底话，或是唐华心底话，还是保罗心底话了。保罗就说了，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呢，我是喜欢神的律的，但是我觉得肢体中另外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了，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哇，这个呢就是一个很大的提醒了。这里谈到的律跟律法事实上是同一个字，但是这里的律呢不只是一种疑文的字句了，乃是呢在我们的那种心里面恒常不变的一种影响力，影响着我们一直存在的。神就特别圣灵在我们心里面会这样的感动我们。也有这种自然的律，就是那个犯罪的律的，它也是这样的就影响我们，这样的好像在一种对抗的一种感觉。当我们不想动啊不想做的时候呢，就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但是当我们所想要做好事的事情呢，就好像有人家把我们呢拉我们的后腿啊，就是恶的势力的就说哎呀不要做了。天成就说有时候是懒惰，但是这种惰性有时候是那种就是感觉到就是说，比如说我想祷告啊，但是睡在床上还多睡一会儿，那种拖着你啊，我想帮助一个有需要的人的时候觉得哎呀别那么麻烦嘛，别去做这样的事情了，人家以为你多事哈哈，很麻烦了。有时候这样拖着，那当然这个是比较善行，但是有时候我不想做的恶事呢，偏偏呢他就说不要紧嘛，试试看嘛，不要紧的，没有什么大碍的，这样的一种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蒙神称义之后，事实上我们不是一下子就变成了大好人的，我们有新的生命，只不过还是在地上呢，还是要努力的靠着圣灵的引导跟帮助了，好让我们呢慢慢慢慢的成长的。我们的新生命还有老我的影响底下呢，有时候呢我们的失败软弱让我们很沮丧，不过我们可以靠着主呢可以得胜的。属灵的征战是很真实的，但是我们却是可以靠着主去得胜的。最后24到25节，这个是保罗心底的呐喊了。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我想我们在节目结束以前呢， 就是很简单的就提到，我们有时候我们面对罪的捆绑的时候，好像卢牧师教我的一样，喊救命，
这种
绝望的呼喊，我真是苦啊。
你有喊过救命吗？
有，当然有了，在神面前痛哭流泪都有啊。但是呢，最怕的就是我们有罪的时候，我们不愿意来到神面前，所以这个提醒是很重要，回到神面前啊。好像保罗这里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取死的身体呢，是一个古代的刑罚，如果你犯了罪杀了人，他就把那个尸体啊背在你背上，
哇，
这样绑着你，以至于你就到最后自己也死掉。那是罗马的一种可怕的刑罚。保罗就用这样的一种观念呢，就提醒我们啊，这个取死的身体怎么样可以脱离，喊救命了，卢姆斯教的救命啊，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了。我们内心顺服神，顺服神的律的时候，我们就得胜。求主帮助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谢谢大家。
感谢主。
再见。
2025年是收获结果的一年，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多结果子。
感谢天父给我机会，让我明白他的爱，原来他一直在默默的等待，如今我一直在他面前俯伏敬拜，也要让更多灵魂回归出怀。
我是杨天成，多年来与卢文牧师佩达一起查考主的话语，他的三颗心，教会心、中国心、宣教心，深深地影响着我。能够在卢文心底话这个节目当中一起侍奉，这是我的福气。让我们一起聆听老牧师从主领受的话语，一起在主里面建造基督的身体，一同为主做工。请听卢文心底话。
诗篇119篇165节，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
在。